成圣，主也呼召你做苏拉密女，能够站在，能够和苏拉，能够和所罗门平起平坐。所以当他讲到爱情如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那幅图画什么图画？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？苏拉密女是靠着所罗门从旷野上来的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这些罪人能靠着那位拯救我们爱我们的圣洁的主那里，你能靠吗？一个污秽的人能靠在主的肩膀上吗？当然不能。但是主今天拯救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不止看不见我们罪的疤痕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我们受伤，我们多少会留一点疤痕，会破相。按理来讲，我们应该给人看见是个破相的情形，因为犯过罪的，不是吗？但是主今天给我们看见他的爱大的一个地步，给我们一个地位，当我们站在他面前，你看不见一点爱的疤痕，这就叫因信称义。主，你为什么拣选我？你为什么拣选我过圣洁的生活？你为什么拣选我做平安之后？你为什么拣选我，叫我能靠着我的良人从旷野上来？这个爱不是像神的烈焰一样吗？所以甘愿为了这一次的聚会，我们有很多的祷告，需要许多的祷告。仇敌是不甘心的，仇敌一定要把这一本书把它压到最低的层次。但是不，我们绝对不能把主的话从属天的层次降到属地的。当然里面有些话是地上的言语，能够了解那个言语可以给我们一些基础，给我们看见说圣灵写这卷书的时候是何等的小心，是何等的仔细。所以为着书信的弟兄姊妹，为着年轻人，我们这一次读这一段圣读这一卷的时候，我们不是立刻就进去，我们要花不少的时间，我们要给大家给一个在背景上各方面我们打一些基础。那这些基础打好了以后，你就可以放手了，你就可以去好好仔细去读这个本身，你知道应该怎么解释这些圣经，这些圣经又怎么样能应用在你身上。所以我们这一次是歌中之歌，是雅各书的浅释。浅释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可能里面一个字一个去讲给大家听，你们已经有他带着生的这个戴德生的这个香草山上，你们已经有很多很多中文的参考书，你只要好好去看，我想一定给大家很多的帮助。尤其如果你懂得英文的话，那更多了。像宾路易士姆就有一本叫做《隐藏者》，那么比方说这个戴德生，当然那原来是英文的了。那很多像弟兄会里面也有好多弟兄姊妹，他们也弟兄们也写了各种之歌。所以无论是改革中的弟兄们，那我们知道说最有名的就像唐崇文弟兄一样，不管你是弟兄会的，不管你是长老会的弟兄姊妹，雅各2000年来没有人有怀疑，他的的确确是讲到主与我们之间的关系。在旧约来讲，他们觉得是耶和华和以色列人中间的一首歌，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乃至于基督和他教会之间的一首歌，也是基督和他信主的个人中间的一首歌。所以苏拉密一面代表教会，一面也代表我们每一个人。因为你仔细去读第一章就很清楚了，第一章如果你看你的背景，它不是个密室的背景，内室是不错，但是不是密室。那里整个的环境呢，是什么呢？是愿你吸引我，这个下面说你的名如倒出来相告，所以众童女都爱你。所以当苏拉密女讲上面这段话的时候，你看见不是只有她跟所罗门，你看见众童女都爱你。然后呢，她就对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说：“我虽然黑，却是秀美。”所以当他被带到王的内室，被带到王的宫中的时候，那个背景根本是一个公共场合的背景。所以如果我们明白圣灵是多么小心的来启示他的话的时候，但这个背景有什么好处？这个背景告诉我们说， 这个苏拉密一面来讲是个人的，没有错，用他用口与我亲嘴，这是非常个人的，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，你的膏油馨香，你的名如倒出来香膏，所以我爱你，不是的，所以众童女都爱你。所以当你与主交通的，你不是神把你放在修道院里面，好像盖恩夫人一样，梅花翘啊，来吧，我们在树林里面歌唱，所有奥秘派的人都离开神的儿女，越远越好，不是的。这里给我们看，你要明白这卷书吗？你不可能在山上，你不可能就一个人，内室不是密室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是内室不错，是宫中的一环不错，但是呢，你看见说，你倒出来的香膏，不光是我爱你，不光是我闻到了馨香之气，众童女都闻到了馨香之气，这就是什么意思说的？指的除了你之外，还有好多爱主的弟兄姊妹。所以这个苏拉密呢，一面是单数的，一面是多数的。单数的就是苏拉密个人，多数的就是指的教会来，就是众童女来说的。所以，然后下面怎么说呢？他说啊，愿你吸引我。下面说我们。就快跑跟随你，你看看在场，你就要吸引我，我来快跑跟随你。但是因为你吸引我，结果你那个吸引不光吸引了我，也吸引在场好多好多童女，结果他们也跟随你。所以大家明白吗？如果你知道这里的背景，你如果知道这里的背景，你就不可能有你太丰富的想象力。因为我们这个人是堕落的，所以很自然的，你看见人就往一些的方向去想，结果就离开了当初神启示他的意思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所罗门当然是指着我们的主，苏拉密一面指着我，另一面指着我们，吸引的是我，结果呢，众童女都快跑跟随你，你倒出来香膏，你闻到了，我闻到了，所以呢，我爱你，但是不是众童女都爱你。因为不可能的，那个香气不可能在光宫中，不可能只有我闻到的，是大家都闻到的。所以你不觉得很稀奇吗？圣灵用一个背景的时候，一面叫人没有过度想象的空间，尤其堕落头脑过度想象的空间，现在他把我们放在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背景底下，那么一面给我们看见苏拉密是谁，那另一方面你看从他整个的背景里面，我们就对于雅各应该就有很多的认识了。好，所以现在我想我们比较稍微有次序的，我们把一些重要的背景给大家介绍一下。第一章第一节，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歌。那这里我们记得，这里一面讲到整个的雅各是所罗门的歌，这个非常清楚，但是呢，是所罗门所写许多歌里面的歌，在许多歌里面，这是最好的诗歌。那现在我们都知道，所罗门怎么会写歌呢？我们需要读一段的圣经，这个就是我们读到《列王记上》，《列王记上》。列王记上第四章，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、聪明和广大的心，如同海沙不可测量。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一切智慧，他的智慧胜过万人，胜过以斯拉人以探，比马赫的儿子西曼也驾各达大的智慧，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。下面注意了，他作箴言3000句，诗歌1005首。所以我们刚才说，所罗门的歌乃是歌中之歌。那么所罗门很明显的，圣经给我们看见，他是在旧约里面最有智慧的，恐怕在历史上除了主耶稣之外，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有智慧了。所以很多的人，包括南方女王，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，所以巴不得能从所罗门的口中能听见那些智慧话，然后就带回到全世界各地去了。所以现在呢，在这里讲到所罗门的智慧的时候， 那么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什么？给我们看到说这些智慧呢超过东方人埃及人的一些智慧，所以可见世界上有智慧，不是没有智慧。而且这个智慧呢，他的智慧是人的，那么根据那个智慧，我们知道他就写了三本书，一本是传道书，一本是箴言，还有一本呢就是雅各。我们知道虽然他讲了那么多的箴言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讲了3000句的箴言，但是你去读箴言的箴言没有3000句，所以可见在3000句的箴言里面有一部分圣灵说，这些凡是所罗门所说的都是我说的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所罗门是智慧，他那里有智慧话，但是不是所有所罗门智慧话都放在圣经里面，不是。那些的智慧比什么呢？比世界他智慧更有智慧。所以很明显的，所罗门的确是个智慧人，但是并不表示那些的智慧可以放在圣经里面，不是。所以启示有两种，一种叫做一般的启示，或者叫做天然的启示，还有一种呢叫做特殊的启示。这个宇宙所有的真理都是神的启示。那么那些不认识神的人，包括外邦人，那些哲学家诗人的什么，他们能不能找到一些真理呢？包括科学，他们能找到一些真理，但那些真理呢乃是天然的真理，是神乐意在天然的世界自然世界里面让人能够明白的。结果果然是神的真理，因为是神所创造的宇宙，所以没有疑问的。所以这些的真理，这些的启示，我们说是一般的启示，或者说是天然的启示。但是如果神把这些话放在圣经里面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只要放在圣经66卷里面，那请大家记得，那就变成特殊的启示了，非常清楚的。所以这里我们知道说，所罗门虽然写了3000句的箴言，但如果你算一算，箴言里面的箴言大概只有800多句，我如果没有算错的话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，还有2000多句跑到哪里去了呢？那些2000多句的智慧的确叫那个谁，叫示巴女王很受用，叫很多地方远方的人很受用，也的确帮助了他们。但是因为和救赎没有关系，因为和神的旨意没有关系，所以你看见吗？他们仍旧是智慧，仍旧是，我们不要忘记，仍旧是神所启示的智慧，去向神启示，甚至于外邦人，他们只要用功，他们可以从这个宇宙里面能找到一些真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通通是一般的智慧，通通是可以说是天然的智慧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所罗门是一个智慧人，但是不是因为一个智慧的人他的话就都是神的话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，在箴言里面圣灵就拣选了所罗门所说的智慧话。那这些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和世界上的智慧话就不一样了。所以你就不能再把圣经里面的箴言当作像朱子家训一样去解释。所以很多人觉得箴言是很好的一本书啊，那么既然智慧，埃及有智慧啊，然后东方人有智慧啊，你如果今天到这个东方去，你今天到埃及去，你也可以找到很多箴言呢。所以你知道很多现代派的神学家，所以新派的神学家，他们怎么解释箴言呢？他们到埃及去找，到这里去找，到那里去找，他们完全找错了。没有错，那些话只要不是在箴言书里面的，你看见就好像朱子家训一样，告诉你每天早上要很早起来等等，你要怎么样做人的道理很清楚的。但是问题，难道箴言就是在这个层次里面？当然不是在这个层次里面。既然圣灵把它收在66卷圣经里面，当然是神所默示的嘛。如果是神所默示的，弟兄姊妹，你应该怎样恐惧战惊？当你读这一卷书的时候，虽然你不明白，虽然你在地上你的情感的生活非常的丰富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，你可能 EQ 是100，但你的灵 Q 属灵的 Q 智商属灵的伤可能是0，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不错，世界上是有智慧，但是很多人就把那个智慧就搬来解释真言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为什么多此一举呢？那你就去找，去读那些书就好了。所以有